们在正式分享之前，我们看到约翰一书第一章的第九节。在约翰一书第一章的第九节就特别讲，我们若认自己的罪，上帝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我们若说自己没有犯过罪，便是以上帝为说谎的，他的道也不在我们心里了所以说弟兄姊妹，我们看到使徒约翰暂时特别强调首先我们要承认自己的罪，然后才涉及到在基督里的罪得赦免也就是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反而言之如果我们不承认自己犯过罪不承认罪的存在，那么我们就要定罪于上帝认为上帝是虚谎的认为圣经是虚谎的认为耶稣基督的救赎是不必要的这样非常严肃的说，就是以上帝为虚谎的然后上帝的道也就不在我们心中了所以说弟兄姊妹非常直接的非常坦率的非常深刻的非常全面的来承认我们的罪承认我们亚当夏娃的第一次犯罪承认亚当夏娃犯罪开始人的原罪人的本罪以及罪的后果也就是罪的公价就是死，我们才能够真正谈及耶稣基督的救赎这就是在主日三主日四第问六到第问十也就是我们所称之的罪论，就是有关罪的教义然后在我们主日五的时候，也就是十二问的时候我们才开始谈到根据上帝公义的审判，我们当受今生和今世的刑罚，以及罪和罪所导致的刑罚，这样我们才会谈及是否有逃避这种刑罚再次得蒙上帝恩宠的方法呢只有谈到亚当夏娃的堕落，我们才会谈到人有没有再次恢复到没有堕落之前的那种与上帝和好同在的地位只有谈到亚当夏娃以及我们自身的罪，我们才能够谈到耶稣基督如何救拔我们脱离罪。所以说弟兄姊妹我们就两个原点是我们需要回到的一个原点就是上帝创造世界的次序所以我们谈到上帝创造人创造这个世界原是好的，这是一个原点第二个原点我们要回到罪罪这个事也就是在创世纪前第一章第二章第三章特别是创世纪第二章开始我们就记载了上帝的诫命你吃的日子必定死，然后创世纪第三章就记载了亚当夏娃的堕落和犯罪所以说弟兄姊妹当我们读圣经明白真理的时候，其实首先不是罗马书首先也不是约翰福音首先也不是加拉太书首先是我们需要回到律法书回到创世纪回到原点回到两个原点，创造这个原点，然后堕落这个原点我们这样我们就明白今天我们的处境。今天我们的处境，我们仍然是上帝的受造物，但是可惜世人都犯了罪亏欠了上帝的什么荣耀。这样我们就深刻的认识到我们原初受到的荣耀尊贵被冠冕，同时我们也要晓得在亚当夏娃的犯罪以及我们的罪中，我们已经脱离到那种荣耀和什么尊贵。好，我们接下来我们就继续分享到在第七问特别讲的那么这种败坏的人性是从何而来的呢？上帝的律法要求人爱主爱人上帝造人原是按照他的形象，而且是能够治理全地但是为什么人性变得如此败坏，甚至我们生来就是恨恶上帝的恨恶灵神的甚至说得更深一点，我们连自己都恨恶 啊，连自己都憎恶啊，连自己都要啊，甚至憎恶自己、厌烦自己到自杀的啊这种程度啊。所以说，我们必须深刻的来思考啊这些现象。这讲的说啊，是从始祖亚当、夏娃在乐园的堕落背逆而来啊，引致我们的本性变得极其败坏，一直我们都是在罪里成瘾和出生的啊。其实这里讲的两个方面啊，一个方面是亚当、夏娃的堕落和背逆啊，第二个方面讲到我们的本性的败坏啊，一直我们在罪里啊成瘾出生啊。所以说，关于第七问啊，我们的讲解也分成两个部分啊。第一个部分我们就讲解的是啊，亚当、夏娃的啊 first sin， 也就第一次的犯罪啊，甚至是第一次的啊，也就是堕落啊，堕落背逆。然后第二个方面啊，今天开始我们就讲一些啊，到底啊，当我们谈及罪的时候啊，是指什么啊？我们讲到啊，罪的存在啊，大家不要认为哎，罪的存在还那么简单吗？啊，不是一个很简单的问题吗？但是你要知道，很多人认为没有罪啊，啊，世界形势一片大好，满街都是圣人啊，这个方面也有不同的解读啊。第二个方面，我们讲到啊，具体的罪的定义啊，到底什么是罪？然后第三个方面，我们会讲到罪的种类啊。第四个方面，我们会进一步的分析啊，罪的原因啊。第五个方面，我们就分析啊，罪给我们带来的一些啊后果啊，一些影响啊。所以说，弟兄姊妹啊，这些方面的讲述啊，一个是我们从圣经啊，第二是教理问答啊，第三个是教理问答的主要的创作者沃尔西路本身的解释啊，第四个方面也结合我个人的啊一些研究啊和体会。好，下面今天我们可能要讲的就是罪的存在啊和罪的定义啊，希望我们能够啊讲完这两讲啊就已经相当不错了。然后我们看到，当我们讲到罪的存在的时候，哎，我们怎么能够啊知道罪的存在呢？啊，因为这个方面逻辑上非常清楚。如果我们不承认啊，如果我们不相信啊罪是存在的啊，那就不用谈什么是罪，也不要谈罪的原因，也不要谈罪的后果了啊。所以说，你就看到啊，这些教理问答本身啊是非常简洁明了啊，但是沃尔西努啊对这个教理问答进行注解的时候，好像今天我们给大家讲解这海德堡教理问答研习的时候，我们确确实实需要研究，我们确确实实需要默想，我们确确实实要把啊两种方法结合起来啊。一个方法就是说这个经验主义的方法啊，这个经验主义的方法，什么叫经验主义的方法呢？啊，经验其实就是学识的方法啊，就是研究的方法啊，就是当我们面对问题的时候，你首先必须问第一，这个问题在不在？如果这个问题不存在，那你就不要谈这个问题嘛，浪费时间。第二，那既然这个问题存在，让我们看一看，哎，这个问题到底是什么问题啊？这个问题的原因是什么啊？这个问题的后果是什么？以及我们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啊？所以说，弟兄姊妹，我们学习神学啊，就是学习啊行事为人啊，就是学习独立判断啊。神学就是学神啊，神学的学习啊，就是真理的学习，知识的学习，就是生活的学习啊。我们不要把学习神学啊，跟着王牧师学神学，跟着圣经，跟着这个沃尔西努，跟着海德堡教理问答，不是。哎，我们的一生一世啊，都应当学会训练一种啊方法啊。问题存在不存在？到底问题是什么？啊，问题的原因是什么？啊，问题的结果是什么？哎，我们如何解决这些问题？啊，和这些方面是一种非常严谨的啊，非常系统的方法啊。大家在写作的时候啊，在平常工作行事为人的时候啊，你都要用这种方式啊，识别问题啊，然后界定问题啊，然后分析问题啊，然后解决问题啊，这些大家都啊反复的啊思考。那当我们讲到啊，首先当我们讲到罪的存在的时候，我们也给大家讲五个方面啊。第一个方面，我们就看到，就说上帝的宣布啊，所以在圣经上很多地方讲到啊，世人都犯了罪啊，人的心中充满了恶啊，甚至人心比万有都诡诈啊，没有一个人寻求神啊，一个人也没有啊。所以说，当我们啊讲到罪的存在的时候，我们首先争的不是你的意见、我的意见、你的看法、他的看法。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首先回到圣经，首先回到圣经上的宣布，也就是上帝的圣言所宣布的，那就是世人都犯了罪，都亏欠了上帝的荣耀啊。第二个方面，我们晓得啊，律法使人知罪 啊，上帝赐下律法，啊，上帝不仅把律法写在我们的心板上，啊，尤其是在西奈山的时候，更是通过摩西，啊，然后上帝亲自用手指把十条诫命啊刻在这个石板上，啊，然后赐下了详细的礼仪律，啊，赐下了详细的啊民刑律，啊，犹太拉比就把整个的诫命啊解析为啊613条，啊，涉及到啊各种阶层。啊，各种职分啊，各种活动啊，甚至涉及到我们的心思什么意念，我们在律法上犯了一条，就等于犯了什么重条啊。所以说很简单啊，第二条，当我们讲到罪的存在的时候，律法使人啊知罪。然后第三个方面啊，我们也可以说福音啊使人啊知罪。那为什么有福音啊？为什么有好消息啊？啊，如果一切本来都是好的，啊，没有任何罪恶，啊，没有罪的影响，啊，没有死亡，没有刑罚，没有审判，那就不需要福音。所以福音的存在，啊，福音所宣告的天国近了，你们要悔改，啊，福音所宣告的上帝把悔改的心、赦罪的恩赐给我们，啊，就是我们世界上确确实实存在着啊罪的问题，啊，第四个方面。啊，是良心的问题。所以我们知道圣经讲啊，神把他的律法刻在我们的啊律法的功用刻在人的心上啊，或以为是啊，或以为什么非啊。所以人人心中都有一杆秤啊，都有一个良心、良知、良觉啊，都有一个内在的道德的法庭。那我们的良心会控告我们，我们的良心使我们啊昼夜不得安宁啊。所以说啊，罪的存在的第四个的显明可以说是良心啊。第五个是什么呢？啊，第五个就是我们看到啊死亡的存在啊，刑法的存在啊。我们看到各个国家各个时代都有刑法啊，看到各个国家各个时代啊都有这个啊死亡啊。所以这就是圣经上向我们显明的啊，按照定命人人都有一死，死后却有什么审判啊？不光死后有永远的审判啊，包括我们活着的时候，我们就经历啊各种刑罚啊，各种苦楚。我们既从人的手中经历刑罚和苦楚啊，更是有天网恢恢啊，疏而不漏啊，招罗天怒天罚啊。所以说弟兄姊妹，这样我们就从五个角度啊，解决了或者证明了啊，到底罪啊存在不存在。啊，第一，上帝的宣布，上帝的话语；第二，我们讲的更细一点啊，律法使我们知罪；啊，第三个，福音本身也预设了罪的存在；啊，第四个方面，我们的良心、良知、良觉啊，我们内在的道德法庭的存在啊，也使得我们知道啊，人非圣贤，孰能什么无过啊。第五个方面，这个世界上刑罚的存在，这个世界上死亡的存在，本身就说明了导致刑罚的、导致死亡的，是有它的原本、根本，或者是啊本源的啊。这个本源就是罪啊进入了世界，死就是从什么罪来的啊。这样我就给大家讲解完了啊，关于罪的存在的啊五个方面的说明啊，或者是证明。今天我们要解决的、要探讨的第二个问题啊，到底罪的定义是什么？啊，到底罪是什么？定义啊非常重要啊。经验主义的方法，包括我们的讨论，包括我们的写作，包括我们的讲解啊，你到底在讲什么？啊，你讲的是什么问题？哎，我们讲的是罪，我们讲的是罪的定义。那什么是罪呀？啊，所以说我们看到在约翰一书的啊第三章啊，其实圣经中。也给出了我们很多啊经典的定义啊，比如说我跟大家啊以后有机会提到啊，到底什么是罪啊，什么是义啊，什么是爱啊，这三个定义啊，今天我就给大家啊稍微啊讲解一点。我们看到什么是义，在罗马书中就讲到说啊，不是听律法的诚意，乃是行律法的诚意。所以当我们讲到至关重要的义， 或者是诚意的时候，我们必须明白，当只有当我们完全合乎啊上帝的律法，也就是指我们行事为人合乎上帝的律法的时候，我们才是义的，我们才能够被上帝称为义。而当我们讲到义的时候，首先涉及到第一上帝的存在，然后第二啊律法的存在，第三我们的存在，第四我们顺服上帝，遵行他的律法，那是理所什么？哎，当然的。当我们遵行他的律法的时候，啊，这就被称为义。当然，与义相反的啊，就是罪。所以今天我们给大家讲到啊，这个罪的概念在圣经上也有啊。其实圣经中有很多很经典的、很核心的啊、很简略的定义，而且这些定义都是轴心性的、关键性的啊。但是今天我们很多弟兄姊妹啊，没有从这个角度去思考和学习。那我们看到在约翰一书的第三章的第四节，这说凡犯罪的就是违背律法，违背律法就是罪。刚才我们讲了什么叫义，是指我们行事为人合乎上帝的律法。那么欲义或者称义这个词相反的，那就是罪。那罪就是违背不遵行上帝的律法啊，就是罪。所以我们看到罪本身也设定了有上帝的存在，有律法的存在，有人的存在。当人违背不遵行上帝的律法的时候，这就是罪。所以今天为什么不管是我们讲因信诚义还是讲认罪悔改，我们都随随便便轻轻巧巧变成了廉价恩典就是因为我们不注重上帝与人之间我们当遵守的，或者我们一经违背的上帝的律法本身。当然今天我们额外的当我们讲到定义的时候我给大家讲到另外一个定义也是非常重要。另外一个定义非常重要是什么呢叫什么是爱今天我们讲三个定义，罪义与爱。当我们讲到罪义与爱的时候在圣经上有一个特别的词，在约翰二书第六节在中文翻译的不是很清楚，但是我也给大家读了，我们若照他的命令行，这就是爱，你们从起初所听见所当行的就是这命令。在英文钦定本中说 And this is love that we walk after his commandments, this is the commandment that as ye have heard from the beginning ye should walk in it。所以约翰二书第六节的前半节就讲到 This is love， 这就是爱。那这就是一个对爱的定义This is love， 到底 This is love 爱是什么呢？就是我们遵行上帝的诫命，这就是爱了。所以说弟兄姊妹，我们看从圣经的诫命来看义就是遵守上帝的诫命义也是爱。所以圣经讲的义和爱是完全一回事的现在我们往往把公义和慈爱分开但是在耶稣基督身上，在十字架上，公义与慈爱什么相合。所以从圣经的定义来看，义就是遵行上帝的律法，然后爱也是遵行上帝的什么诫命这个义更多的是从法理角度来界定，这个爱更多的是指人的动机动机义我们常常是强调这个行为比如亚当夏娃原罪，那就是指吃禁果这个罪不管亚当夏娃怎么想吃禁果，但是如果他没有吃，那我们就不称之为罪然后所以这个罪和义更多的虽然也不排除人的心理，但是更多的聚焦在行为上。但是当我们讲到爱的时候就像中文爱是有个心字的爱是指我们的动机是指我们内在的方面但是圣经上也是把爱和遵行诫命是联系在一起的。所以在十条诫命中强调爱我守我诫命的耶稣基督在强调对 if you love me keep my commandments 如果你们真的爱我就守我的主办什么诫命。所以弟兄姊妹， 当我们讲到罪和义的时候啊，更多的但是不单单的指向行为啊，但是往往聚焦在行为上啊，有进一步分析我们这个导致我们行为的原因，那就是缺乏对上帝的爱啊。所以当我们讲到爱与遵行神的诫命的时候，那爱更多的是指向我们的动机啊，更多的指向我们内在的啊那种啊目的、那种动力、那种动机。好，弟兄姊妹，这样我就初步给大家讲解了啊圣经中啊与这个今天我们讲的罪相关的两个定义啊，一个是相反何为义啊，一个是何为爱啊。义更多的注重啊行为上啊，不是听律法的诚意，乃是行律法的诚意。爱更多的是注重啊人内在的动机，但是圣经讲的真正的爱啊，也不仅仅是指动机啊，这个爱的动机也必然落实在遵守上帝的诫命的基础上。所以使徒约翰在啊约翰二书第六节啊解释 This is love， 这就是爱的时候啊，直接把我们遵守神的诫命啊，这就是爱，这就是爱上帝了啊。所以这些定义啊非常简洁非常清楚啊，但是今天教会中是忽略的啊，今天我们的生活中啊忽略的啊，我们或者是强调爱啊，我们就不强调啊爱的动机，就不强调爱的行为啊，或者是我们强调爱的动机，那我们就不强调爱的标准、爱的内容啊。所以说如何把内在的爱的动机和这个外在的客观的爱的标准、爱的内容吻合起来啊，才是真正的义啊，才是真正的荣耀上帝，爱人什么如己。好，这样我们继续再讲到罪的定义啊。当我们讲到罪的定义啊，另外我也给大家介绍一下啊威斯密斯的小教理问答实施问。这个小教理问答实施问就讲的，问罪是什么？ What is sin？ 罪就是不遵行或违背上帝的律法啊。不遵行在英文中是 commission。啊，我们啊靠着主的恩典，我学习啊，在中国政法大学、北京大学学习法律啊，至少7年的时间啊，我们要明白什么叫罪，什么叫犯罪啊。罪就包括两个方面，一个是不遵行啊，第二个方面是违背。哎呀，不遵行和违背啊有什么区别呢？啊，你一定要明白定义啊，一定要好好研究啊，不明白定义，不好好的研究，那你就没有像耶稣基督讲律法的一点什么一话。学问学问，人生的学问，敬虔的学问，关键是要细致的啊，如果不细致，没有分类，没有具体的一点一话，那你就是难得糊涂啊，马马虎虎啊，不冷不热啊，最终你就会造不出瑞士表来啊，最终在电脑行业你就造不出芯片来，那美国一制裁或者你以违法，人家不给你提供芯片了，那你就完蛋了，瘫痪了。为什么呢？因为你稀里糊涂啊，因为你没有精益求精。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学习啊海德堡教的问答，我们学习圣经，我们学习改革宗神学啊，就要学会精益求精啊，就要勇猛精进啊，就要不断长进啊。现在很多弟兄姊妹写作业的时候啊，该写署名号的你不加署名号啊，逗号点句句点啊，这个字的格式啊，一点一画啊。弟兄姊妹，如果你没有这种严谨的精神，那你学习是浪费时间，浪费生命啊。有的时候你不仅是浪费自己的生命，你也浪费别人的生命啊。所以说我们学习的时候啊，虽然没有人十全十美啊，但是我们应当互相怜悯，我们应当互相补充，我们应该当这个爱是凡事忍耐啊，长期忍耐啊，等待对方成长。但是对于我们自己来讲，我们对自己要啊严格的什么啊要求。所以我们看到罪是不遵行或违背上帝的诫令啊，不遵行是指啊 omission 就是指你当做的没有去做啊。比如圣经讲你要孝敬父母，你说我没有杀害父母啊，啊，我没有侮辱父母啊，我没有打骂父母啊，但是你不孝敬本身，你不去做孝敬这个事本身就是罪了啊。所以说不去做律法吩咐我们当去做的，这就是罪啊。这个罪在这个法律思想就叫做不作为之罪，就是你没有做当做的是罪。第二个方面啊，这个 commission 啊是指违犯。违犯是什么意思呢？是指作为之罪，就是说你做了你不当 当做的也是罪啊。比如说我们做会计啊，你不要啊，不应当做假账啊，但是你做了假账了，那这当然是犯罪了啊。所以说我们看到罪啊，就分两个方面啊，第一个是啊作为之罪啊，第二个是不作为之罪。所谓的作为之罪，就是说不该做的你做了，做了是犯罪啊。有的事呢，你不做也是犯罪，就说不去做的，不该去做的你去做了啊，那是作为之罪；该做的你没有去做啊，那叫不作为之罪啊。但是无论如何，我们就知道啊，罪啊分为两个方面啊，一个方面是啊作为之罪啊，第二个方面是啊不作为之罪啊。大家好好思考啊。接下来我更细致的给大家谈这个概念。所以罪呢啊，从啊更严格的定义来讲，我们可以分成啊三个方面。啊，第一是罪的内在的动机，啊，也就是缺乏对上帝的爱，缺乏对上帝的认识，缺乏对上帝的这个甘心乐意的顺服，啊，所以圣经讲到人心中的邪情私欲，啊，圣经讲的人心中充满了恶念，啊，圣经中讲到我们明明知道神派人行这样事的人是当时的，我们不仅自己去行，还喜欢别人一起去行。所以罪啊，首先不在于行为啊，首先在于我们啊内在的犯罪的那种邪情什么私欲啊，这种邪情私欲啊，既包括理性上不愿意认识上帝，不愿意认识上帝的真理，这叫犯罪啊。这种邪情私欲也包括情感上没有爱上帝，没有爱人如己，这也叫犯罪啊。第三个方面也包括我们意志上啊，没有严于律己，宽以待人，没有离恶行善，这本身也叫啊犯罪啊。虽然说罪的根本首先是在于心中，所以为什么圣经说你要保守你心胜过保守一切，因为一生的果效都是从心什么发出。所以当我们讲到罪的定义的时候，首先我们讲到罪的根源啊，罪的根源不在于共产党，不在于国民党，不在于宪法，不在于环境，不在于家庭，不在于工作，不在于神学，不在于教会，不在于外在的一切。罪的根源首先在于你内在的心，你要保守你心啊，从心中发出的啊才无悔人啊。第二个方面我们讲到罪的行为啊，罪的行为包括言语了啊，包括行动了啊，既包括我们污言秽语啊，也包括我们的暴力啊，也包括我们啊，当这个挺身而出啊，见义勇为啊，然后这个勇于承担啊，如果我们出于我们的怯懦，该去做的没去做，不该去做的去做啊，这种行为啊也是罪的啊。第三个方面就讲到罪的惩罚，和如果罪没有惩罚，哎，那就不叫罪了啊。现在教会的问题是什么呢？第一，我们不讲律法，那就无法无天，没有标准，没有规矩，什么都免谈了啊，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一片混乱。对我们呢，虽然我们讲律法，但是我们不讲刑法，而杀人不偿命，借债不还钱啊，然后这个刑法，这个律法就没有任何效果啊，律法就变得轻轻飘飘啊，恩典就变得随随便便啊，然后我们就不能够承担代价，不能够承担后果，那就是犯罪，公义不彰啊，黑白不分啊，这是不可以的啊，因为圣经讲到。我们经受敬畏上帝，经受他的诫命，这是理所当然的。而且人所做的一切，上帝都比什么审判的所以说我们要承认律法的存在要承认律法中有刑罚要承认刑法的终极就罪的公价就是死不管包括精神的死亡也包括上帝的审判和震怒之下永永远远的什么死亡。所以今天我们就这样给大家讲到罪的定义一个是罪的内在的方面，是指人的邪情私欲包括认知、情感与意志第二个方面是指罪的外在的体现言语行为第三个方面是指罪的罪罚也就是罪的公价就是死我们的犯罪一定会受到上帝的惩罚除非是我们有救赎所以说如果不存在罪罚不存在死亡那救赎就没有任何含义，那不至灭亡反得永生也没有任何含义所以说弟兄姊妹今天我们就给大家讲了两个方面一个方面是罪的存在第二个方面是罪的界定这两个问题看起来虽然小但是很细分成很多方面 大家仔细的思考，然后我们接下来再会讲其他的方面。好，谢谢大家。